就好不容易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个狮子好像这个下去了，结果没有想到是从这个狮子的口里居然转到熊的口里，然后最后呢转到罗马的口里，所以很稀奇。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去问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这样感觉。所以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多灾多难，为什么这些是临到他们？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有罗马，有波斯，有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又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又是罗马大帝国，为什么主耶稣刚好就降生在马古斯都以后？那么这个有它的原因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罪人来的，他为着让他的儿子在地上完成救恩，他有很长期很长期的预备，他必须等到整个世界预备好了，然后主耶稣才能降生，然后福音呢就能够送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为着预备救恩，我们看见神已经在世界的齿轮里面已经开始转动了，所以他就兴起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大帝国，然后再兴起一个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是希腊，然后呢才是这个，然后才是罗马。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中的启示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一切事实上都是为着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位救主，他老早预备好。换一句话说，神有无比的忍耐，他就在各种环境里面事实上就把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为什么？我们讲过，他知道有一天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乃是爱乃是恨最高的表现，人所有的恨就集中在十字架上，但是反过来十字架乃是爱最高的表现。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世界上人不知道十字架有多厉害，他们以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变成最软弱的。那么从此以后你就知道说，果然是罗马的拳头比主耶稣还大，所以主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应该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结果不是，刚好相反。所以我们知道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一回如果从仇敌的角度，阴符的角度来看，这回他们觉得他们完全占了上风。你看见主耶稣果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结果完全叫神的仇敌跌破眼镜，因为刚刚好就是人所弃绝，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说，我若被举起来，我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所以只要你能把十字架举起来，你看见好了，全世界的人都要归向他。所以我不是说过吗，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上面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代表这个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这就解释了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只要一被举起来，他要吸引万人。那这里面不光是犹太人，这里面不光是希利人，这里也包括罗马人，乃是全世界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神已经预备救恩的话，不错，救恩从犹太出来不错，但是乃是为着万民的，基督乃是为着万民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他在历史里面，他叫整个时间的齿轮在叫，有的帝国兴起，有的帝国衰亡。从表面上来看是政治性的东西，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坐着做王，最后叫他的福音能够送出去的。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比方，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恰当，就是说从前呢，这个在乡下的时候，有的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的猴子爬来爬去，那么后来这个农夫看到有很多苹果树上面有很多猴子跑来跑去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怎么样可以摘苹果是最不费力气的。所以呢，他们看见那些猴子在那个苹果树上呢，所以他们这个农夫们就很聪明，在地底下就用石头就丢那猴子， 一丢猴子，猴子有样学样啊，他结果就摘了那个苹果就往下丢，所以结果是什么？是石头上去，苹果下来，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是石头上去，结果是苹果下来。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一本马太福音是为着犹太人，我们有一本路加福音是为着希腊人的，不要忘记我们有一本福音叫做马可福音是为着罗马人的，那么约翰福音乃是为着全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那不止如此，为着要赢得千万人归向基督，我们的主一定在大马色路上一定要递补一个人。结果那次你看见说，果然你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就被主遇见，那个拥抱三个世界的人，只有他圣灵只有能够借助这个器皿能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就得着这么一个人。但是不光如此，你一定要把信息给他。所以就大概就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的启示果然是到了最高。但是问题在这里，不错，我们的主已经一切都预备好，不错，现在你需要有人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去。那么神是怎么做预备的工作？你回过头看就很清楚。因着以色列人被巴比伦帝国掳了，然后也被波斯大帝国掳了，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啊。因着他们被掳去是连根拔起，他们不能够待在他们自己家，他们必须被抛到很遥远的地方。所以不知不觉，不光这些人到了外邦，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拉克，不知这些人到了伊朗，不光这些人到了东方，连他们所读的圣经也带到东方去。所以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两个大的帝国，就不知不觉的就把神的话就送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你记不记得东方博士的故事？东方的博士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很可能是在希腊一带，或在这个伊拉克这一带、伊朗这一带的星象学家。还有人甚至于猜想说，你如果是中国的话，应该不算是很过分的。但是到底是谁，我们不知道。到底确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能千里迢迢，那么然后把黄金、乳香、没药献给我们的主？那就是。不要忘记，在这些人还没有观察星象以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多多少少你会发现说，这个民数记那本书那个预言已经流传到了那一代。所以当这些人读到民数记，特别讲到有星要出于雅各，你看见吗？你读民数记很明显有个预言，就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么这就证明说弥赛亚要诞生了。所以这些博士们他们一定是从民数记里面得着启示，然后他们又是观察星象的人，哎，他们发现他的心。所以然后你看这些人就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本来与神约无关的人，他们就骑着骆驼就千里迢迢就很远的路，后来就到了伯利恒，就朝见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如果你看以色列没有王国王在巴比伦手里，没有王在波斯帝国手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因为那些圣经仍旧是被扣在以色列地。但是就是借着这样的，从表面上是苦难，但事实上暗中神已经为着他儿子所要给全世界的救恩已经铺好道路了。那这是两个大帝国。那第三个大帝国是希腊。那么稀奇的很，希腊它的特点就是文化的实力，尤其它的语言。所以虽然后来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它所用的平常的语言，不是指官方的语言，民间所用的语言仍旧是希腊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用同样的一个语言。所以你看见等到这些 等到新约的圣经被送到这个每一个角落，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你看见他们几乎大部分来讲都是懂得希腊文，所以这样你看见说我们才有27卷的新约圣经，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如果没有希腊大帝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当然我们中国人觉得用中文是最好，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晓得圣灵他怎么，你看见他就是因为借着第三个帝国兴起，那么好了，我们知道已经把这个路已经铺好了。那么罗马大帝国我们刚才讲过，罗马大帝国不是等到不是 Julius Caesar， 罗马大帝国必须等到雅古斯都被兴起的时候，因为是雅古斯都带进了200年和平的时期。你想想看，如果在战火烽火漫天的时候，那么这个交通也不方便，你怎么能把福音送给别人？200年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时候，这是有名的罗马和平时期，那是雅古斯都带进来的，那就是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时候福音就送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在的那个时期就是这个雅古斯所带来的200年，一直从他开始一直到后来，他虽然走了，仍旧罗马帝国维持了200年和平的时期。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大兴土木，那果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点都没有错。就因着这个缘故，大家可以想象，就在保罗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保罗他怎么可以，你看一下他怎么能够走，事实上保罗他三次环游步道所走过的路，有人计算过大概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他是走路，他不是，他的确走路，从一个城到另外一城，从另外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不要忘记，保罗所以能够13次环游不得，能够把福音送到以弗所，能够送到腓立比，然后从欧洲登陆，然后最后也到罗马。大家不要忘记，保罗所走的路10个有9个都是罗马的道路。我们去过一次，我们去过土耳其，我们知道，尤其是大树附近，你几乎能够确定保罗的确从那个罗马大道走过的。罗马道路其实不是很宽的，但是呢他的确是花了很多功夫，那么然后呢让牲畜呢走在那个，他有个小矮矮的篱笆小石墙，那么然后呢所有的牲畜或者骡子啊马都是走在旁边，然后人呢走在中间，那么这个的的确确条条拉大路通罗马。所以如果没有雅古斯都的话，你就是神兴起个保罗，他不可能把福音送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那个时候只要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可以说交通是四通八达的。为什么交通四通八达？对罗马帝国来讲，这是财富的来源。当然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中东还有欧洲英国，凡是它领土版权范围版图范围之内，你只要沿着罗马大道，那些货物那些丰富就源源而来。所以毫无问题，就是世界的丰富就往罗马集中，罗马的丰富也可以扩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就做人来说，这是成全了一个罗马帝国。但是不要忘记，罗马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帝国，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天下，但是最后经过300年，你发现说神的教会或者基督的福音就征服了罗马的帝国。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我们如果读到，我们如果交通到最后一堂，你就知道为什么罗马，为什么神的教会能够征服罗马帝国，为什么福音能够把整个世界把它翻过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罗马书和罗马书这里面所代表的讯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懂得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现在我们能懂得保罗的心情。保罗是个认识旧约圣经的人， 保罗知道说为什么雅古斯都坐在宝座上，因为神把他放在宝座上，能够叫罗马帝国能够四通八达，现在能